就我了解哈，这个川普用了不少这样的人。那当然，这个人呢，他其实2008年就已经进入军界了哈，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是最近两年挑的。他毕竟也是34岁了，但是以34岁做到叫做副国防部长的话，那真的是已经很那个了，很厉害了。好，我们再说这个人故事。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这个沃尼克呢？沃尼克跟米勒呢，就是跟下面讲的这个事情。好，我们回头说到这个 Prather 啊，布莱特吧，布莱特哈，叫布莱特少校。布莱特少校他说呢，他说整个事情发生的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沃尼克是川普非常信任的人。他说是川普的 Whaler。 什么叫川普的 Whaler？ 就是在国防情报局川普非常信任的派进去的这么一个人，对他非常忠诚，叫做川普的 Whaler。 那么呢，在法兰克福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法兰克福呢，是中央情报局在那边呢有一个运作。那么中央情报局在那里呢做一些事情，其实是影响各国的选举，大概那个就是那个意思吧。但我说这个话，我还不是这个Prather 布莱特的少校的话，就是从那个鲍威尔那边也就借过来这么一句话吧。好，那么这里头关键他下面说的东西就很惊人了。他说呢，在法兰克福这个地方，他那个 CIA 那个地方呢，他有这些有很多机器，跟选举有关的机器，其中有些机器就是Dominio， 这叫什么多猫腻的机器。那多猫腻的机器呢，它的运作他说是一个中国公司在那运作，中国公司就是康米，一个中国公司，
数据中心还在浙江呢。
哦，那这个我都不知道了哈，江峰，那你来补充那个。所以我知道的就是说，
补充完毕。
这个数据哈，美国的数据从先走到马萨诸塞州马省的一个 server， 从那里走到塞尔维亚，从塞尔维亚再去到法兰克福，数据是这么走的。 OK， 那么呢，关键是这背后是谁，除了 CIA 之外还有谁。我不知道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哈，就是这些人的身份，我听起来我觉得都是靠谱的。他说还有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还有叫做 CISA， 叫做网络情报安全部。这个网络情报安全部叫 CISA。OK，
对
，CISA， 而 CISA 的头头就是大概3-4天前又被川普拔掉的，
解雇的，
被解雇呢，对不对？都连在一块了，所以这帮人在那里就搞些秘密的这个叫做不法活动，或者说就是反正就是不法活动吧，就里头的 Deep State。 然后跟他们合作的一个组织叫什么呢？在法兰克福哈，叫做 Voting Works。 Voting Works 现在干嘛呀？在很多的州啊，被很多的州雇来做选票的审计的。票投完之后有时候需要审，对不对？你审的各个县呢，他也没有那么他自己又不是干这行的，他无非就是找一些这个私人企业啊或者非盈利企业来帮他做这个事儿。Voting Works 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被各个县各个州所雇来干这个事儿的。而 Voting Works 的背景就是索罗斯精心打造的这么一个组织。现在是你看他们先做票，然后审计又是他们的人。那么这个 Voting Works 呢，就是跟刚才说的 CIA、FBI 还有那个国土安全部，那么还有 CISA， 刚才这个叫做网络情报安全局设施啊。OK， 就他们连锁在做这个事。那么在这个选举前那么几天，大概一周前出来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说国防情报局啊，国防部的国防情报局派出他们的一支特别的一支部队，然后去突袭了这个地方，把 server 拿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 Prather 教授这个校长就说，鲍威尔所说的那个 Kragan， 他说的那个 Kragan， 他说不是一个比方，他说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程序，一套程序。这套程序可以远程监控像这个多猫腻这种机器它的行动，监控并且记录它。他说因为多猫腻的这些机器的运作起来啊，它不是现存的，但时间一来它在那动作嘛，时间一结束就没了，它不是预存的，所以它一边走的时候你一边要跟上它，把数据拿出来。那么就是这个 Kragan 这个大海怪呢，指的是这个程序，这是他所说的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呢，所以这个 Kragan 呢，它的全称是什么呢？不是全称，它的整个的名字叫做 Counter Intelligence 或者 Counter Insurgency Tool， 叫做反情报或者反叛乱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呢，那如果话说到这个地方呢，那就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巴尔因为对他的突袭很生气，他说现在巴尔想起诉这个沃尼克哈、啊， 掌握情报这个叫做特种部队的这么一个，就现在成了一个副部长了，国防部代理副部长了。他说他想起诉他，我不知道是不是真事儿哈。要真事儿的话，那就说明巴尔他站位是
巴尔的立场就已经暴露了，
对，就有个大问号了。所以这里头所提供的这样一个指控哈，或者说这个情况呢，相当惊人的。所以他直接说了两句话，我给大家复述一下。他说在法兰克福的一个服务器的这么一个超服务器这个事儿呢，是美国的叫做情报部门针对另外一个情报部门所采取的动作，这是第一个事情。那么当然采取动作的他说是情报部门里头的爱国者，爱国美国人啊，这是国防情报局的人，包了 CIA 加上国土安全部，他们一缸子在那搞的一套东西。那么现在证据拿到，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说这次的选举是历史性，背后就是秘密操作，就双方的都秘密操作。所以他说现在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川普团队有没有可能把拿到的证据做成可以信服的资料，然后拿到最高法院来把整个选举翻盘。因为他说现在呢，整个已经涉及到宪法了，就是整个就是宪法的，在宪法这个层面的处理只有一个单位，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川普能不能拿到足够多的呈堂证供，说明这个多猫腻的这个机器如何左右选举，他的证据能不能做到位，最后说服最高法院的法官，那么就宪政问题做出判决来，这个改变目前的这个选举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江峰你怎么看哈？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 so far 从 Prather 包括说从 Chamber 到 Prather 到米勒到刚才说的沃尼克，他讲的这些故事和他们的人生经历哈，我迄今看来我没有看到很大的破绽。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人他本人是可信的，那就是剩下就是他说的话可不可信，或者说他说的话里头他有没有足够多的那个怎么讲的凭据吧。这是我觉得面临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你说到这个沃尼克，其实上个星期我做了一期节目，我已经留心这个人物了啊。我是在这个特种部队的这个布局上面呢，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物。我发现这个人物非常特殊，因为他是弗林将军的助手嘛。然后呢，现在等于说是这个米勒要求整个特种作战部队向最高文职官员汇报，现在是向他直接汇报，之后呢交给国防部的一个副部长，这个副部长作为文职官，咱们知道美国美军呢是文职管理啊。他最高的官员是文官啊，这避免那种将在外军力有所不受，怕他们造反啊，也有个控制吧，有个协调的东西。那么这我就注意到，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他的这个角色的存在。另外我想给你补充的，这个就是不仅从他这个里面看，从现在川普的布局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鲍威尔离开这个川普律师团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鲍威尔他自己是个军方律师，他是 registered military lawyer 啊。Attorney 他是这个军方或者军人律师，他是可以受理军方案件，他可以上军事法庭的，可以对叛国罪这一类的罪行进行这个辩护啊，起诉整个的这个司法程序的，进入这个司法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安排吧，从逻辑上咱们去看出来的这一点的安排。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网络安全的这套行动，军事行动，它有个代号叫做圣雷达，叫做 Holy Radar。这个在美国网络作战部呢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并不是在处于一个秘密行动状态当中，它是一个常规动作。它跟 CIA 这边的联系，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 CIA 在海外它有个颠覆任务嘛，有个颠覆任务，所以它跟那个联系，尽管你可以去颠覆某些政权来保证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但是我们也得看你这套颠覆动作本身对美国和自由世界有没有威胁，它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它这是个公开秘密，所以这套东西运用起来呢重要，谁给它运用的说起来还是川普。所以朋友们，很多事情一直到最后到川普的用心，就像2018年他出台的这个关于这个类似的这种戒严令一样的，这种戒严制裁令一样的。所以现在看回来，那这个网络作战部是2017年川普总统将这个网络司令部提升为叫什么，叫统一作战司令部，把它跟其他的作战部门呢，比如说太平洋司令部啊，什么什么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啊，这个权限给它持平了。另外呢，奥巴马时期是想把这个网络作战跟那个就是国家安全系统跟国家情报部门呢给脱钩，但是到了川普手里，首先就不脱钩啊，把那个时间呢脱钩的时间给废掉了，保障了网络作战司令部呢，它有一个方向性，啊，就获得更大的情报支持。所以那个当时的议员麦凯就说，他是非常赞赏川普的这个承诺嘛，就是国家安全局网络司令部叫双帽子， 啊，如果是分离的话呢，那叫有条件分离，不能符合政治正确的这个要求。所以呢，这个当时也是评价很高。所以现在看来，2017年川普其实就在做这个动作。至于说川普是不是为了今天的这个准备，我想也未必啊。但是川普出于一种对，就是您刚才说的查党的他的一个精神诉求啊，他是对国家一种爱国心的一种反应，他是一种本能的对宪法尊重的一种本能啊。所以这个是回到这一点，无私嘛，就是总统只拿一块钱嘛，是吧？这样的一个总统，所以他一切的这个举动呢，就是完全是为了这个国家。这里面还要提到国会有一个叫做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这个法案原来是对这个网络作战司令部有很大的限的，后来呢国会呢把这个东西进行了更改，这种修正之后呢，它跟什么意思，就是它要保证这个什么，就是原来是计算机犯罪和黑客，你可以侵略这个美国，但美国的还击措施很少，因为涉及到隐私啊各方面，原来的美国比较纠结的一些问题，但是这条法案现在修正之后呢，就允许美国反击数字攻击者，因此呢，给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网络作战司令部和这个您说的这个就是大怪物大海怪啊，有了什么有反击的能力啊，这一切呢，为现在的整体诉讼和最后这全部的证据完整的交到军事法庭或交到最高法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就它可以反过来。发现你的计算机系统侵入我们美国的这个选举系统了，我可以反击，侵入到你的那个系统里面去，看你究竟是怎样来侵害我们的，啊，他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我就给你补充这几点吧，啊，
嗯，好的好的，好像那个好，那怎么样？那个好像江峰有下一个话题还带给我们的观众哈，
对对对，咱们继续说一下吧，就简单说一下，我知道那个就是方伟的可能再过10分钟可能就要有一个重要的采访任务，我们。长话短说吧，我就简单说一下吧。那么方伟就全，我就在这里骂败了哈，那么这个骂罢了啊。我说一下，简单说这个川普团队这次权力移交啊，跟往届是不同的。一个是选举结果没有定，各种诉讼在进行；还有一个就是个过渡政府啊，没有任何宪法授权，就是左翼没给他推上去的，对不对？那拜登现在呢，他一看川普要交了，马迫不及待要登台，昨天呢就把很多他的内阁成员的这个名单就露出来了，所以这一露出来呢，反而是什么呢？很多东西就暴露出来了。其实我先补充一点我的这个预见吧，就是为什么拜登那么着急的这个做这个过渡政府，要获得这所谓的一个合法性？为什么？就是你大规模的舞弊一旦的败露了以后，他不会就顺当的下来，一下来他要进监狱的。不仅他进监狱，很多人都要倒，对不对？所以他可以什么？以过渡总统的名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可以倒打一耙。或者你川普总统，你说川普总统站出来捍卫宪法，捍卫最高法院裁决进行行动，然后他对你行动进行破坏，利用媒体的优势，然后掀起暴乱，这是我的一个预见啊。那么这个我们且行且看。现在主要说一下拜登这个说的这个内阁团队，这是发生的事儿，我们简单评论一下。拜登团队呢，对中美关系的走向的态度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对不对？你川普要是不宣布，这还暴露不出来呢。原来主流媒体都说拜登一上位会保证继续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这个你看完全不一样了嘛？咱们就看看两个关键职务，一个是国务卿，一个是国家安全顾问，这两个最关键的角色嘛，对不对？现在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是那个叫杰克沙利文啊，杰克沙利文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他是原来奥巴马时期搞那个伊朗核计划的，是魔鬼订立的协议啊！美国给现金，伊朗拿着钱在中东成为新的恐怖中心的大后方，这就是沙利文干。他呢，在2017年接受过《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就说，他反对遏制中共，他说这是一种自毁美国的政策，他要走一条所谓中间路线，开放基于规则的区域秩序，鼓励中共的崛起。他甚至说要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中共和平积极崛起的环境，所以这些政策跟川普总统长期的努力完全背道而驰嘛。昨天到今天，蓬佩奥接受采访就说了嘛，他叹气，叹了口气说，国务院交给这个拜登团队，而那个接手的这个团队是一群幻想者，还希望跟中共搞好关系，一起开鸡尾酒会呢。所以那么一帮人，他现在把权力，所以我们看啊，中共一带一路殖民世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武力威胁台湾，现在是威胁美国本土安全了吗？这么明白的侵略，你还要鼓励他扩张，鼓励他所谓的崛起，你这才叫做安全顾问们，是吧？你彻底是牺牲美安全吗？再简单说一下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国务卿啊，布林肯。 这个布林肯呢，其实在大选前就有关于他的那个，我注意到了他在那个亨特的这个邮件门里面呢，实际上是有那么一腿儿。他呢跟亨特拜登请他说出来喝咖啡啊，关于的乌克兰石油公司的交易上两个人勾兑实际上是很多，这个事儿还没交代清楚呢。这个事儿如果说是落实的话呢，肯定是他是涉入拜登家，甚至是一个知情者，甚至是什么咱们说是参与者啊，很有可能。所以难怪跟中国联手发财几十年的那个基辛格公开表示说，与川普相比他更喜欢拜登。然后习近平和王岐山啊，昨天到今天也开始公开贺电，公开了啊，这是正式的贺电拜。然后我们看那个傅莹啊，原来说中共外交的一个核心吧，一个智谋嘛，现在在纽约时报是昨天发表的文章，要重新定位中美关系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纽约时报现在哪里是什么左翼媒体，整个就是中共的大外宣了，对不对？也要重新定位。所以咱们就看了呢，就是川普允许总务署启动权力过渡程序呢，其实并没有放弃法律，没有放弃法，也表示要坚持的这个为美国人民的这个权益呢，也为自己的这个胜选呢要坚持的战斗到底啊。但是他没有那边宣布，这边有个收获，就是让全体美国人呢有机会看到，如果拜登入主白宫，让他现在的所谓内阁来主宰美国的政策和未来的走向，美国将会以什么样的速度走向死亡啊。我就快速的把这些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因为时间有限，咱们就做到这儿。非常感谢方伟，也非常感谢各位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坚持走下去，为川普击倒，为美国的未来。
对，确实是这样，江峰说的非常的非常的好啊，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这个到位，真的是我就一句话了，美国的十字路口，世界的十字路口，大家要坚持住啊，
大家坚持住。而且现在是其实是好消息不断，大家不要被那个情绪啊那个波动，是吧？今天咱们这个带来的大海怪消息不是吓人的消息，而是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因为这点谢谢方伟了，谢谢朋友们，我们再见。
好，谢谢江峰，谢谢大家。